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美国纽泽西州的西局市，发明家汤姆士爱迪生的工厂里，闹哄哄的充满了声响，他的好几项发明正在研究制造之中。这个钢筋水泥造的工厂照理说应该不怕火，可是在1914年那个冰冻的夜晚，火舌烧穿了工厂的屋顶，把天空都照红了。爱迪生24岁的儿子查理士十万火急地到处找他父亲，当他终于找到的时候，发现爱迪生正气定神闲地站在那里观赏火势，他的白发在风里翻飞，布满皱纹的脸被跳动的火花照得发亮。查理士说，我的心为他发痛，他已经67岁了，所有努力的成果都化为灰烬。可是当我爸爸看到我的时候，他大叫，查理，你妈妈在哪里？快去找她，把她带来这里，她这一辈子都不会看见这么壮丽的景观。第二天早上，看着面目全非的工厂，爱迪生说，灾难也有它的价值，所有我们做错做坏的都被烧光了，感谢神，我们可以有个全新的开始。人生旅途上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灾难，比方说联考没考上，感情破裂，生意失败，或是被公司解雇等等。灾难会不会打倒一个人，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灾难。爱迪生在发现大火的时候，一定对他的损失非常难过，但是他马上接受现实，不陷溺在消极悲观的情绪里，而是转换角度看灾难带给他的好处，不抱怨反而感谢，大步迎向新的开始。圣经上说，苦恼的人日子天天难过，达观的人常常怀有喜乐。神常常借着灾难让我们更强壮更成熟，依靠他的人会浴火重生，被带向人生的新格局。听众朋友，希望您也是您生命中的爱迪生。我是何云。
2005年4月7日夜，河南省开封县朱仙镇岳飞庙的岳飞夫人铜像被一伙窃贼偷走。据岳飞庙门上的简介说，这两尊铜像是中国仅存的岳飞夫妇铜像，铸造于清朝康熙32年。一个月之后，警方迅速侦破这起盗窃案，并找回了铜像。为了证实铜像是原件，文物专家仔细地对铜像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果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原来安放在岳飞寝殿内的铜像并非是岳飞夫妇的铜像，而是一对东岳圣公圣母像。铜像的背后刻有铭文，但是这个铭文不知何时被人掩盖，使其一直以岳飞夫妇的身份受人供奉。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不是岳飞夫妇的铜像前虔诚地跪拜，祈求岳飞夫妇的灵能给他们带来祝福。可悲的是，铜像的身份早就被别人隐藏，使众人受骗不浅。朋友，您想没想过，像这样的偶像究竟有多少？受骗的人究竟有多少？这也难怪，所有的偶像本来就不是真神，是人手造成的，必然也任人摆布。圣经在以赛亚第44章第10到第17节描述了偶像诞生的过程。圣经说，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工匠也不过是人。铁匠把铁在木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臂膀锤成。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造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放在房屋中。他栽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了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自己烤火说，哦呵，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既然偶像随人摆布，拜偶像的益处在哪里呢？诗篇第115章第4到第8节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以赛亚书第46章第6到第7节还说，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评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其实真神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在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第6节中，神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诗篇第115章第3节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在以赛亚书第46章第10节中，神宣告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备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让我们抛弃所有无意的偶像，做使神喜悦的人，只有神才是靠得住的。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哥林多前书第10章。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浸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 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律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Oh,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 let angels prostrate fall. Bring forth the royal diadem and crown him Lord above. Bring forth the royal diadem and crown him Lord above. Let
位十分爱主的长辈，回首一生的岁月，写下了他的心声。下面我就为您诵读他的这篇短文。神爱我，我也爱神。故事得从我小时候说起。很久很久以前，我从小就知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我是神的创造，所以神也给了我生命的法则，因为他爱我，我也爱他。青少年时期，我渐渐懂得这些生命法则蕴藏着神深厚的爱。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好多好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生活在神的生命法则的保护伞之下。我用心学习神的律例典章，并努力遵循神的教导过日子。我知道上帝爱我，我也爱上帝，那是我内心两个温柔有力的聚焦。后来在生命的一个转折点，神引导我明白，我无法做任何事情让神多爱我一点，也没有任何事情会减少神对我的爱。神的爱就像父母对儿女无条件的爱一样，神爱我到一个程度，居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从天上来到人间受痛苦而死。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他所受的刑罚与痛苦。神爱我，居然可以让他的爱子受这么大的痛苦。神为了我个人的救恩，他愿意付上如此巨大的代价。这么大的恩典，叫我如何不爱他呢？我如何不打从心里称颂赞美他，荣耀他，为他而活？我怎么能够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呢？我喜欢向神表达我的爱，在我开车的时候，走路散步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以及和别人一起敬拜这位造物主的时候。在任何场合能够与人谈论神的爱以及他的奇妙创造，是我人生的目标。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神爱我，我也爱神。哇，好羡慕这位长者一生对神单纯的信靠，一生享受主的爱，一生爱主。但愿我们到了垂暮之年，回顾生命岁月，也能够如此无憾无悔。我是舒美，祝福您也能够常常享受主的爱。
听众朋友，当两个人在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是语重心长，把心里面最挂念的事都会讲明。圣经的启示录有一点类似这种情境。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的乐意。
尹弟兄，既然启示录是神给人类最后一次的书面沟通，肯定会把父神对世上儿女的担心写下来。您觉得一般而言，父亲对儿女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想大概有两件事其实是做父母最会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孩子出去的时候碰到坏人，第二个呢是孩子变成坏人啊。那如果遇见坏人呢，那只要逃走就好了。但是如果孩子变成坏人，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不论到哪里，孩子就是个坏人。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担心别加摩教会的地方。受到坏人的攻击还可以抵抗，但是就是因为自身的影响而渐渐的变坏了。所以耶稣这封信当中特别警告他们要小心，要悔改，因为教会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尹弟兄， 好不好？请您先把神的儿子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的话念一次给我们听。
好，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段话听起来不是很容易懂。首先呢，为什么这段话的起头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重点？
两刃的利剑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出现过，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主耶稣他自己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一位两刃的利剑就是耶稣他自己，透过神的话，他比一般有形的剑更厉害。他说神的道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灵跟魂啊，他可以刺入破开心中的这些意念主义，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里就是讲了耶稣基督他自己。
那么接着耶稣又说了，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为什么耶稣说你的居所有撒旦魔鬼的座位啊？
别加摩是现今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古时叫亚细亚省，当时候是被罗马所统治的一个省，省会就是别加摩。在这个亚细亚省当中，它是省会，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中心。别加摩这个城市呢，它有上下两个城，那上城呢有很多的神庙，宙斯神庙、雅典娜神庙，还有伊神的神庙，还有凯撒神庙。那当中最壮观呢就是宙斯神庙。现在在这个上城的宙斯神庙，它的一砖一瓦都被带到了东柏林，重建在东柏林的博物馆上面。那它好像一把椅子，别加摩的上层就好像一把椅子，坐在那个高山上面，好，因为是宙斯神庙，就好像是君临天下，所以耶稣基督形容那是撒旦的居所，应该是讲的这个宙斯神庙。
是的，虽然别加摩教会所在的城市有很多的异教庙宇在那里，所以在信仰上面有他们的困难，可是在耶稣对他们的讲话当中，首先就提出了一个别加摩教会特别值得奖励的地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别加摩教会有什么行为是值得奖励的？
耶稣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他被杀了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神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殉道的日子，别加摩教会受到这个逼迫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这位安提帕应该是别加摩教会的牧者，他被招到罗马总督的面前，总督下令他要那个敬拜的仪式当中烧香，并且高喊凯撒是神啊！凯撒我们知道是罗马皇帝哈、啊，但他拒绝了。拒绝之后呢，他就被放到一个铜牛的里面，慢慢的被烤死。那从此安提帕就被尊称为忠心的见证人， 他的生命是坚忍的象征，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为神的真道做见证而舍命。虽然安提帕这位主的仆人被严刑峻法烤死，但是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大的压力当中，他们仍然坚固，没有因为外在的压力使他们跌倒。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基督特别夸奖他们。
后来耶稣特别把他对别加摩教会担心的地方说出来。在一些大城市里面的教会，通常撒旦魔鬼会通过什么样的诱惑来引诱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犯罪呢？
好，前面是称赞他们，但是呢，十四节之后，然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那显然在这个教会还有几样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看不过去的事，要叫他们悔改。那第一件事情呢，他就说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是谁呢？巴兰是在旧约当中的上帝的先知。那这个巴兰呢，他有祝福人跟咒诅人的能力。那摩押王啊，因为以色列人逼近了他的国土了，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呢。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巴兰呢提出很高的价码，说你过来来帮我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说不可以，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摩押王。但是呢，这个摩押王不死心呢，他出了更高的价码。巴兰他心动了，但是他又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呢，于是他就跟摩押王巴勒就献了一个计策啊，你就让你们国家的这个摩押的女子呢，把你们国家这个信仰呢带到以色列民那里去，意思就是用美人计了啊，派摩押女子呢去诱惑以色列的男人啊，结完婚之后呢，就把摩押人的信仰带到他们里面呢，以色列就又拜耶和华上帝，又拜摩押人的神，哇！结果这个计策果然奏效了，上帝就使以色列人遭遇瘟疫啊，把以色列人害得很惨。在别加摩这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人跟巴兰的行径是一样差不多的。当时候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嘛，罗马政府又要求要敬拜皇帝啊，耶稣是我的主，凯撒也是我的主，这样就不对了。有一些信徒呢，就向罗马政府献了策，让当地的基督徒对罗马皇帝的敬拜的这个反抗力就消除了。表面上传讲是神的话，暗中呢，他所做的跟在那个古时候巴兰是一样的，与世俗妥协，为了求人的这个利益跟尊荣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为这件事情来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接着神非常清楚的定罪别加摩教会当中尼哥拉这一党人的生活态度。尹弟兄，请您说明一下尼哥拉党人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尼哥拉这一位是在教会初期所选出来七个执事之一，他早期主年的生命应该是很好的，可他晚期的时候认为人的肉体是恶的，只有灵魂是好的，所以他认为基督可以在身体上面任意而行，神的恩典就可以足够来遮盖我们肉体一切所犯的罪，这也可以说是放纵肉体的一种态度，跟基督的真理是相悖的。问题在于他把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恩典解释成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据说尼哥拉宣扬了说，耶稣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要多多犯罪才有罪可以被赎，这种观念。保罗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啊！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当中有这种教训，我相信在现今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为了自己利益尊荣导一些错误的教导，使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误以为这是对的，那实际上是错的。就是你自己所做的明明是错的，但是你却恶意的辩解说这个是跟上帝的公义圣洁是无关的。
那么在把别加摩教会的两个不好的罪行讲出来之后，耶稣告诫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应当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是的，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同时呢，耶稣是怎么样鼓励别加摩教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这位上帝是对我们人真的非常的恩待啊，他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那如果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得胜了呢，他还要给我们赏赐，特别他对别加摩教会有两个赏赐啊。第一个呢，他说要赐给他们把那个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粮，人若吃了就不死。耶稣就是那个隐藏的玛拿，你们里面要活的那个生命的粮就是我。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以得胜的能够与主永远同在了啊，也可以永远同在。第二个呢，礼物是什么？耶稣说，我除了赐给你们生命的粮之外呢，我还给你们得胜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会写着别人看不懂的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称呼名字代表是很亲密。所以在这里耶稣对别加摩说，当你得胜的时候，我要和你建立一个别人都无法了解亲密的关系，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只有你跟我知道，别人看不懂的。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把主耶稣基督在指出别加摩教会的错误之后呢，特别讲明了这两个鼓励，让我感觉到只要我们人还活着，就有时间、有机会、有动力来悔改。那么通过这两个鼓励，我也感觉到神在看待我们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然后鼓励我们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将来一定能够以一个圣洁的生命回到天堂去，跟他永远同在。尹弟兄，我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听众朋友的祝福，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讲解和祝福。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空中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听众朋友，虽然世界一天一天的在进步，大家的生活都逐渐的在富足当中，可是这时候邪恶狡猾的魔鬼撒旦会利用财富、利用权势来引诱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把耶稣基督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警惕、防备、抵挡那从五光十色绚丽的这个富贵后面所带来的罪恶势力和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我是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首国际歌长大的，在来美之前，相信无神论，相信一切全靠自己。8年前，神的大爱感动我，次年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这些年来，我们全家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与保守，我认识到是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类，神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即使在我们认识神以前，神也在保守看顾我们，只是我们不认识神罢了。在先生失业后的1年多时间里，我们经历了5次小小的车祸，蒙神怜悯与保守，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赐下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每一次也都提醒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有限，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掌控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要凡事靠主。在我怀女儿时，因为吃不下饭，有时会担心女儿长得不够大，直到女儿出生前，检测胎儿的仪器显示出她的心跳突然变慢，医生发现脐带绕在她的脖子上，因为她不是很大，所以很快地便顺利出生了。到那时我才明白，感谢主，幸亏她不是特别大，所以才能很快地出生。所以万事神都有最周全的安排，即使我担心的事，也都有神的美意。女儿百天时，我一个人带她去沃尔玛照相，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将小座一起放在了桌子上，而且没有给她系上安全带。在这以前，我从不知道这个小筐下面是不平的，呈圆弧形状。当时女儿又累又困，所以有些烦躁。没有想到的是，她竟一蹬一蹬的，连着安全座椅一起就摇翻掉到了桌子底下。我一步跨过去，来不及抓住她，眼看着她头冲下椅，安全座椅一起掉到了地上。那一瞬间，我简直吓傻了，感觉就是完了。 这个我全身心爱着的小生命，一时疏忽没有把它看顾好，当时感觉糟透了，心里头都要发疯了。急救车送他去医院做 CT 检查后，医生说他毫发无损，而他还对医生咯咯地笑。我知道这是神的恩手在拖着他，保护着他，才使他免遭受伤的痛苦。事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提及这件事情。每当想起当时的一幕，我就觉得心惊胆战。真的，我们能给女儿的保护实在是有限，只有全能慈爱的神才能真正保护我们。正如圣经上所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才知道如何做人的手册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在上主日学、查经等查考圣经的学习中，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借着神的大爱改造救我的过程中，虽然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处理的方法等难以一下子改变，比如自私、发脾气、心胸狭隘等，但有一个声音会常告诉我当如何行，促使我反省，所以我心里不慌，心里总有神赐下的奇妙的平安与盼望。渐渐的，我和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我的母亲看见我们家中的变化，也信主受洗了。我知道是神牵我的手，引领我前面的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快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各位听众朋友，水往下流，人往上爬，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安在他创造的事物里头的定律。是的，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明天。这也是孙永芳先生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原因。然而，当初孙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美国发现了世界上还有比美国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天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孙永芳先生在美国寻找更美好的明天的经历。
很多人认为人间天堂在美国，所谓的遍地黄金等着你去捡，这是真的吗？我的名字叫孙永芳，1969年抱着淘金梦离开了养育我的故乡上海，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美国。后来一直在中国餐馆工作，由于工作上面的劳累、精神上的压力，更是心灵上面的空虚，这样就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抽烟喝酒，上夜总会玩，找女孩子，过一天算一天。记得有一个晚上，酒喝了差不多了，带了醉汹汹的轻飘飘的脚步，自己一个人去公寓的游泳池游水。那个时候游泳池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是不太会游水的。当天亮的时候，人也清醒了，我发觉自己身处在公寓门外的草地上，感谢主。后来与朋友合伙开店，由于人的罪恶造成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而我前后有3次离开了与朋友合作的餐馆，同时间也失去了朋友与友谊。在1982年，当我40岁的时候，主给了我一个太太。记得在1983年的时候，我与太太两个人在乔治亚州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1984年的时候，店经历了一次火险意外，餐馆就关了6个月，后来恢复了营业。由于工作上面的辛苦劳累，心中只有一个目的，把生意做得更好， 赚更多的钱。这样一天12小时，每个星期做7天的工作，结果是赚了钱，但是失去了健康。在1989年，我得了肺炎，经过手术以后，现在我的左边的肺部少了1/10。感谢主，肺部不是结症，并使我恢复了健康。在1998年，我接受了经营15年的餐馆，自己认为我在美国的淘金梦已经实行了，物质齐全啊，应当退休享受生活了。我太太，我让她去学校再去读书进修，现在她在医院上班。那么两个小孩每天上学，那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一天一天过，真的好像是一位活死人。在今年3月24号，我接受了主，我受洗，得到了重生，再体会到主在这30几年之中一直在看顾我，他照顾了我所走的道路，不管于曲折与平坦，并且他一直在等待着我，等待我的认罪。主不离弃我，我得到了他的灵洗，使我得到了重生。我认为人不管是一个政府里面的高级职员与有钱的人，或者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自认为自己是个穷人，但是实际上生活上所需要的是有限的。因此对某些人来讲，拥有的越多，在去世的时候就失去了越多，他也越不甘心。他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只要有信心、爱心、耐心，全心全意接受主，主会免掉我们的罪，以及会安排我们的健康与财富，并且得到永生。现在我每天怀着对主感激与充满着喜悦的心，过着在地上的天堂生活，今后一定会享受天上的天堂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在召唤你们，只有他才能让你们脱离罪恶的世界，有一天会见我们团聚在天上，同享永恒的新生活。今天你们与我分享我的见证，认识了我，可能明天你把我忘了，但是你们没有损失什么。但是如果你认识了耶稣，随后把他忘掉了，那么你们就会失去了一切，请深思。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的见证，他从中国来美国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是找到了，但是这个幸福并不是在美国找到的，而是在天国里头找到的。不知道您是否也向往进入天国呢？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是上帝写的。上帝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如何进天国。我愿意把这本圣经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和中收就可以了。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 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它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Thank you.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